今天这本书真的不是我的专长，我觉得它特别难讲，所以我准备了这么厚的稿子，待会儿原谅我需要念的时候我得照着念，是为了保证别讲错，因为这全是科学的东西哈。但为什么还要挑战要讲它呢？因为它的确给我们带来特别强烈的震撼。这本书叫做《谷物大脑》。作为一个爱吃面食的陕西人，看这本书真的是绝望了。就是看完了以后，他会告诉你说以后再也不要吃面条了，这样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有很大的好处。当然大家先不要着急惊愕哈，我们会一步一步在论证，因为这本书不是一个随意写就的书，这是一本科学的论文。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戴维·博尔马特，他是世界上公认的叫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权威，就是他研究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老年痴呆症，他是权威专家。然后这本书在出版以后，在亚马逊的健康类图书排行榜上连续80周排名第一位，然后在纽约时报也是一直排名在第一位的畅销书。而且书中所用的论据、医学的这种实验，还有大量的案例，包括他给你直接讲到分子和原子的层面，让你不得不思考我们过去的很多思维方式都是错的。我先用咱们普通人能听得懂的话来把这事讲一下哈，就是说过去我们的健康专家都会建议我们说你要少吃脂肪，对吧，然后你要可以多摄取一些碳水化合物哈，吃一些粗麦面包，对吧，然后什么粗麦的麦片等等哈。然后这个作者就告诉你说那些粗麦的麦片会把你的大脑杀死，那些粗麦的麦片导致你得阿尔茨海默症，然后导致你得糖尿病，而且你之前得了糖尿病，你老了就很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症，这是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的。甚至他告诉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就是三型糖尿病，我们都听说过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但是阿尔茨海默症就是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表现方式，而这个原因是来自于你吃了更多的含有麸质的，就是那个咱们说麸子，对吧，就吃的那个麸子含有麸质的一些食品，这些食品会严重的损伤到你的大脑，然后让你得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他建议吃什么呢？肉，油、脂肪，比如说要吃高级的脂肪。什么叫高级脂肪？就是深海的鱼类啊，三文鱼、鳕鱼，深海的鳕鱼，这些高级的脂肪会给你补充大量人体所需要的脂肪，还有鸡蛋、胆固醇，就是你吃的胆固醇越多，你体内分泌的胆固醇就越少。所以很多人长期不吃胆固醇，吃到鸡蛋的时候都把它剥开把蛋黄扔掉哈，这是非常笨的做法，这个做法会导致你的肝脏就会主动的分泌大量的胆固醇，反倒你体内的胆固醇指数会提高很多。人体是很需要胆固醇的，就是你没有胆固醇的话你的身体会受不了。所以他说鸡蛋是最健康的食物，随便吃随便吃，然后牛肉、这个鹿肉、什么这些水牛肉哈，这都是能够提供高级脂肪的食物。然后水果也要区分，有的水果可以多吃，有的水果就不能多吃。你比如说他就不建议你多吃菠萝啊、芒果啊、杏啊，这个什么甜瓜呀，这都不是好的食物。好的水果最好的是鳄梨，大家知道什么是鳄梨吗？就是我们俗称的牛油果。哎呀，我们家就爱吃这个，就是打开以后中间有个大盒，把那盒抠掉，拿勺子崴着吃，就像脂肪一样，那个果子长得像脂肪一样，而且它倡导你吃整果啊，不要切开了吃。这都是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当然我这样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哈，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了解。根据这个作者的话讲呢，他说这注定是一本能够彻底颠覆你关于饮食观念的一本书哈。阿尔茨海默症、慢性头痛、癫痫、抑郁、焦虑、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以及很多可怕的脑部疾病，都和我们所吃的食物有关。而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危害我们的东西就叫做麸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原始人是怎么吃东西的啊，就是有一张图哈，这张图上呢显示的就是原始祖先的食谱。在原始祖先的食谱当中呢，脂肪的摄入量达到 75%。我们之前讲过基因革命，大家记得吗？说我们要向我们的祖先学习，就是你适合吃什么食物呢？你要看你的祖先在这个地方他们原来喜欢吃什么食物哈。我原始的人，原始人类大概是 75% 都在吃脂肪，然后蛋白质的含量是 20%， 碳水化合物大概占到 5%。 而我们现代人类呢，尤其是医生所建议的，就是我们很多所谓专家所建议的吃饭的方法，是碳水化合物占到了 60%， 我们吃大量的米和面啊，然后 面包，西方就是大量的面包、土豆、马铃薯哈。然后脂肪只占到 20%， 蛋白质是 20%。 所以既然我们要跟我们的原始人学习，你会发现原始人吃饭的方法就跟现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人们是打猎的，就一直到大概200多年前吧，人们靠种东西都是吃不饱的，然后很多时候都需要去打猎，而打猎的这个东西反倒更便于携带肉嘛，更便于携带，更便于储存，人们很早就学会了储存这些肉类。但是种出来的那个麦子人们是不会保管它的，种出来后过一段时间它就坏掉了，所以人们能够依赖的主食主要是靠脂肪类的食物来提供的。这就说明了我们过去的人类的大脑和现在的大脑，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变，但是他们吃的东西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这个作者讲说，假如你跟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一个黑黑瘦瘦的祖先见了面哈，他的平均寿命是不高啊，他会死于流感，他会死于这个肺炎，会死于这些疾病，但你很少听说他们死于糖尿病，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会得糖尿病，他们吃的食物非常健康合理，他不会得糖尿病。而现在糖尿病的比率在人群当中不断的增加，这里边有一个数字哈，说二型糖尿病在过去40年当中增长了2倍，在未来的40年当中，全球将有1.15亿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然后花费将近超过1兆亿美元来进行治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咱们来从病理上了解一下哈，就是老年痴呆症，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呢，它是和糖尿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作者把它称作第三类的糖尿病。那么我们都知道葡萄糖是我们身体细胞的能量来源，但是你注意，我们的细胞不是见到了葡萄糖就会去捕捉它的，它没有这个能力。这个细胞是通过什么的指挥呢？它是通过胰岛素分泌的信息指挥说你要来捕捉这个葡萄糖。因此这个正常的健康细胞对胰岛素很敏感，它吸收就很顺畅。但是如果你甜食过的吃得过多，你体内的这个糖分的含量太增加的话，那么胰岛素的分泌就会太多。当胰岛素分泌太多了以后，当细胞摄入葡萄糖过多，就会减少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胰岛素指挥不那么灵了。当胰岛素指挥不那么灵的时候呢，久而久之就会发展成一种抵抗胰岛素的疾病，那么胰腺就得分泌更多的胰岛素， OK， 然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胰岛素越来越多，然后这边吸收的还差，所以就得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个恶性循环产生了以后，最终形成二型糖尿病。这时候高血糖就像是一个能够伤到人的玻璃碎片一样，在你体内不断的肆虐。所以你们会发现说，得这个糖尿病的人脚趾头会烂掉，对吗？或者得糖尿病的人眼睛会瞎掉，这是因为这个就是高血糖在你的体内不断的跑来跑去的肆虐，它沉淀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导致失明、感染、神经损伤、心脏病，还有就是大脑的损伤、阿尔茨海默症。因为胰岛细胞对于胰岛素的抵抗会引发大脑斑块的形成。 OK， 那么作者列出了这个形成阿尔茨海默症的几种原因，因为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他说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长期处于高血糖的状态，这也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症的一种原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医院检查了，你说我没有糖尿病，但你天天吃甜食，你吃甜食吃的太多，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吃的太多的碳水化合物，就像我们家哈，我们家就是遗传的有糖尿病，就是我爸爸、我二叔、我姑姑他们都是糖尿病，我还没有，我到现在还比较幸运，我到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家人都吃面，他们从小到大就是吃面，每天吃饭的时候一碗面条端着就走了啊，就不用吃太多的肉哈。然后第三个就是低脂肪的饮食方式，每天刻意的减少食物当中的脂肪，还有摄入的胆固醇过少，然后不知道自己有麸质过敏啊等等。这个麸质过敏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会得一种病叫做乳糜泻。乳糜泻是什么意思呢？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消化不良或者怎么样哈，就是当你体内出现大量的这个麸质，你就没法正常消化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腹胀、胀气，然后不舒服、拉肚子这种状况。有高达40%的人是没法正常的消化麸质食物的。什么是麸质食物呢？简单点讲，就是 咱们吃一个东西你觉得特别有嚼劲儿啊，像那种面包哈、啊，咬着这好吃呵呵，这种，还有我们陕西人吃那肉夹馍那种饼，这种饼的那种嚼劲儿。做面条大家都知道，南方的面，北方人吃南方的面条就会觉得怎么没有嚼头，对吗？觉得没劲，那个劲道的感觉就是由麸质来提供的。而这种麸质呢，有40%的人是不知道的，然后剩下60%的人可能深受其害，但是他也是一无所知。虽然他没有乳糜泻，但是他会深受其害，但是他不知道啊。这个作者建议你一定要打破流行的这个饮食观念，一定要减少对于麸质的摄入，就是那些什么粗麦、全麦这样的东西。他的建议是你就别吃了，你就最好一点都别吃啊，作为调剂都不需要，因为它对你没有任何帮助。我们的古人不吃这个，没关系。那么这个美味的麸质呢，会有一张图，这里又有一张图哈，这个图回头我们会放大，就是这边是正常的大脑，里边有灰质有白质，这边呢是长期被这个麸质伤害的大脑，就吃太多面的这种大脑。这个大脑里边你发现白质明显的变形，而且白质增加，这就是大脑开始衰退的开始了。OK， 它对你的大脑会产生大量的损伤。OK， 所以我们首先得了解麸质。而现代的食物当中呢，麸质总是供过于求的。我们要看看什么东西里边富含这种麸质哈。它一般存在于这个柔软、蓬松、有嚼劲的面包当中。然后麸质也是发酵的关键，所以麸质不仅存在小麦、黑麦、大麦这些谷物当中，还广泛的在奶酪、人造奶油、护发素和睫毛膏里边，就这些地方都需要大量的麸质，而这些麸质会侵入到你的体内，会损伤你的大脑。那么我们来看一个选择题哈，说以下四样东西，哪一个东西会让你体内的血糖上升的最快？第一个是一块全麦面包，第二个是一块士力架，第三个是一勺白糖，直接吃一勺白糖，第四个是一根香蕉。哪一个会让你的这个血糖上升更快呢？我相信根据我的经验哈，我们会选白糖，一勺白糖是最快的。实际上答案是什么呢？他们的升脂指数分别是一块全麦面包是71，一块士力架是55，一勺白糖是68，一根香蕉是54。所以小麦提升血糖的效果比吃糖更明显，小麦能够快速的提升你体内血糖的这个含量。所以很多人他不吃糖，他不喜欢吃甜食，你像我爸爸就基本不吃甜食，我爸爸一辈子都不怎么吃甜食，他就喜欢来一碗小，我们过去讲就是那种拌面，来一碗炸酱面，老喜欢来一碗炸酱面，结果60多岁就糖尿病，就是他都很奇怪，不吃糖的人怎么会得糖尿病？因为这种小麦类的东西摄入的实在是太多了哈。那么，过去我们所听到的很多关于健康的减肥的方法，在现在看来真的会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各位，你们有没有注意我最近瘦了？我最近的确是瘦了很多，我瘦了有15斤哈。是我们西安的一位会员，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大夫，他是一个医院的院长，给我推荐的减肥的方法，而且把全套的材料都送给我，让我尝试。这一次真的很神奇，我就照他那个方法做，结果瘦了15斤，到目前为止。而且瘦这15斤最令人欣喜的是什么呢？他没有瘦在脸上，他瘦在肚子上，瘦在肚子上证明我的内脏脂肪真的减少了。那你猜他给我做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整整33天的时间当中，不允许我吃任何的碳水化合物和多糖，就是米饭、面条一概不许吃，就碰都不要碰。然后可以吃什么呢？早上喝奶昔，晚上喝奶昔，中午可以吃一顿肉，肉你随便吃，最好是鱼，对吧？如果没有鱼的话，吃点白肉，吃点牛肉都没问题，吃到7分饱。就是你不要吃，因为你要减肥嘛，你不要吃太饱，但7分饱已经很舒服了，对吗？然后每隔10来天会有一个2天的断食，我们待会儿在这本书里边哈会讲到为什么要断食。然后我就觉得他让我摄入了这么多的脂肪，他不阻止我吃脂肪，让我吃这些东西能够瘦吗？哎，快速的变瘦，就是效果很明显，我就很快的出现了这种变瘦的迹象。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说你到底是如何肥胖的哈，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一个人肥胖的这个过程。现代营养科学呢是告诉你说要加速新陈代谢，多吃碳水化合物，而避免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制。但是这种营养理论呢实际上没有让人变得更健康，大量的广告还有减肥的建议 流行书籍都在标榜这一理念，但是实际上呢，健康的脂肪与胆固醇对健康有益无害，而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却让我们的身体运转不良。事实上，人类并不需要碳水化合物，肝脏就能够提供人体所需代谢的这个能量，但是我们无法长期不摄入脂肪。吃脂肪实际上不是长脂肪，现实中呢，肥胖几乎与脂肪的摄入毫无关系，而与碳水化合物的上瘾则密切相关。胆固醇同样如此，吃下高胆固醇的食物与实际胆固醇的水平几乎没有影响。1962年的时候呢，有一位遗传学家叫詹姆斯尼尔，他首次提出了一个叫做节俭基因的假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原始社会的时候，人们经常处于吃不饱的状况，所以我们会产生一种节俭基因，就是在你能够吃到热量的时候呢，它就会帮你把它储存起来变成脂肪，所以这个导致了肥胖的盛行。但是很遗憾的是，节俭基因帮助我们度过了食品匮乏的漫长年代，但是在现在它却成为我们肥胖的原因，而且这个基因改变的速度很慢。你希望你的基因戒除掉这个储存脂肪的习惯，大概需要用上40000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可能人类度过了长期的丰盛时期，你的基因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哈。但事实上就是你的体内其实需要脂肪，并不需要碳水化合物，你的热量是完全可以通过你的肝脏代谢这些脂肪能够产生的。OK， 这些错误认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作者说，其实专家犯错是经常的，在过去还有很多专家说吸烟对身体没有危害呢，所以他就认为很多专家过去说的是错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1900年的时候哈，城市居民的饮食主要是黄油、鸡蛋、肉类，还有小量的谷物和这个时令蔬菜，那时候很少有美国人身体出现超重的状况，然后最主要的死因是肺炎、肺结核这些东西哈。而现在你发现，当人们的饮食结构按照专家们的建议开始调整了以后，开始做所谓的这个吃全麦食品，开始吃大量麸质摄入，减少脂肪的摄入了以后，不吃什么全脂的食物了以后呢，1977年美国参议院发布的这个饮食目标提出，饱和脂肪酸会堵塞血管，所以会有我们目前的什么脂肪不利于健康，碳水化合物有利于健康的错误观念。这个油脂假说统治了心血管领域几十年的时候，最具讽刺意味的是1994年美国糖尿病协会建议美国人应该摄入总卡路里 60%-70% 的碳水化合物，这使得糖尿病的发病数在1997年到2007年反而暴增了一倍。最后有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你需要知道，这些政策的动议很多都是由一些制药公司参与的，制药公司需要卖药啊，所以他们就需要让人们慢慢的做吃上这些东西，然后这个糖尿病增加了也没关系哈。那么有一组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哈，首先我们说认知障碍，认知障碍和我们的这个总胆固醇水平的摄入量过低是有关系的。摄入健康脂肪水平高的人，认知障碍的可能性减少了42%。然后老年痴呆症，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哈。2007年神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呢，说从不吃鱼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37%，每天吃鱼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降低了44%。经常吃黄油的人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经常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油脂，也就是健康油脂。什么叫健康油脂哈？就是初榨的橄榄油或者亚麻籽油，这是对的。像那些什么花生油啊，过去我们说的菜油啊，这些东西你可以淘汰掉，你主要吃初榨橄榄油和亚麻籽油，这是健康油脂。那么比如核桃油、橄榄油、亚麻籽油哈，这些人患痴呆症的人比不经常吃的人降低了60%。OK， 食物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很大的。然后帕金森症，就是那个谁的拳王阿里得的那个帕金森症哈。帕金森症的原因呢，说总胆固醇水平较高与帕金森症的降低有着显著的关系。然后还包括这个动脉粥样以及这个心脏病，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老年人会出现的心血管拥堵的这些问题哈。那么大规模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胆固醇水平和心脏病的相关性，还有多项大规模样本的研究表明，我们一直害怕的饱和脂肪酸与冠心病、中风、心血管疾病之间并没有什么相关性，而且也与肥胖、癌症、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并没有什么相关性。我们 我们读书会有一个会员是做蛋糕的，做蛋糕盒子的，他是专门，他们家是做印刷包装的，我们西安的一个会员，他是学医的，医生出身，他的硕士论文那天在微信上讲，他的硕士论文就是说这个饱和脂肪酸对于人体的健康，他做了很多的实验，发现没有一个相关性。他把这个论文结果拿给他的导师看，他导师说，哎，你做出来的结果是没有相关性。然后他说，啊，那我要去改吗？因为流行的这个论调是有相关性的。他那个导师说，这个说不定还真是，但是这玩意儿现在可能不太好发表。就是整个的趋势都是告诉你说饱和脂肪酸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当一个年轻人做出了这样的实验结果的时候，他甚至自己都质疑这个结果。而现在大咖来了哈，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咖，他告诉你说这确实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哈。那个王阳，你可以去发表你的论文了哈。我们的大脑是喜欢脂肪的，大脑如果把它干掉的话，把那个水分干掉，它剩下的东西里边70%都是脂肪。我们现在普遍都不愿意接受脂肪，讨厌那些什么饱和脂肪酸啊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你婴儿时期你吃的母乳当中有54%就是它，54%就是这种饱和脂肪酸。然后你身体细胞壁有50%是由它构成的，你的肺、心、骨骼、肝脏和免疫系统也是由它构成和执行功能的。它产生肺表面的活性剂，后者能够保证你正常呼吸。你没有脂肪，你连正常呼吸你都做不到啊。心脏肌肉偏好一种饱和脂肪酸的滋养，骨骼需要它才能正常的吸收钙。它能保证你的肝脏不受酒精和药物的危害，免疫系统的白细胞识别和杀灭入侵的细菌，对抗肿瘤也依赖于黄油和椰子油当中的脂肪。更有意思的是，它会帮助你告诉你的大脑已经吃饱了，你可以离开餐桌了。就是你脂肪摄入足够的时候，你就可以少吃一点东西。 OK， 胆固醇我们也前面提到很多了，也要为胆固醇证明，不要太过的害怕胆固醇。那么我们体内75%到80%的胆固醇呢，是由我们的身体自己制造的。这里边有个数字我都觉得有点诧异哈，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老怀疑它印错了。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产生2000克胆固醇，2000克就2公斤呢，我们的体内要分泌2公斤的这个胆固醇，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事实上就是你的身体会更喜欢直接吃进来的胆固醇，有多少就吸收多少。如果你刻意的去控制胆固醇的摄制，那么你的身体就会释放警报，然后肝脏接受了这个信号，它就产生一种酶来帮助把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身体所需要的胆固醇。所以你吃的越少，你的身体合成的就越多。而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减少在饮食中摄入碳水化合物，增加胆固醇的摄入量。许多找这个作者看病的，说是高胆固醇的患者，在吃了富含胆固醇的食物，比如鸡蛋以后，反而将该指标降低了，因为肝脏不再需要那么玩命的去建设你的胆固醇。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糖，我们把糖分成单糖和二糖，这个葡萄果糖和葡萄糖就算是单糖，然后蔗糖呢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这个就是二糖。那么在汽水、果汁还有加工食品里的高果糖玉米糖浆是果糖为主的混合物，它们在体内并不是被平等的对待的，肝脏会处理果糖，而来自碳水化合物和淀粉的葡萄糖则由体内的每一个细胞来进行处理，就是受到胰岛素的指挥的那些细胞来处理这些葡萄糖和淀粉，来处理这些碳水化合物和淀粉所生成的葡萄糖。精致面粉制作的一切，包括面包、麦片、意大利面，还有咱们北方人吃的馒头和面条，含有淀粉的大米、土豆、玉米，还有我们的液体饮料啊，汽水、果汁、啤酒，这些食品会迅速消化，产生的葡萄糖涌入血液，刺激产生大量胰岛素，然后把过量的卡路里转存为脂肪。蔬菜和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和不能消化的纤维混在一起，因此需要更长时间来分解消化。果糖进入到肝脏，大部分会被转化为脂肪，并被运送到脂肪细胞当中。我们吃下的糖分越多，我们身体接到的转化脂肪的通知就会越多，这样你的赘肉啊、救生圈、你的啤酒肚就不请自来了，最终会导致脂肪肝。你知道，如果你不抽烟，肺癌就很罕见，但是如果你不吃高碳水化合物的食品，肥胖也就很罕见，而且这会进一步的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痴呆症和癌症。切记，糖尿病是这一切东西的核心， 就是糖尿病会引发其他各种各样的疾病，因此你要记住，尽量让自己不要得糖尿病，趁着现在还没有得糖尿病，尽快的去预防它。我们待会儿会讲到怎么样去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哈。所以作者建议呢，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去减肥啊。有一项研究值得我们大家关注，作者把这个人群呢分成了三组进行观察哈。第一组是控制饮食，第二组是运动，第三组是既控制饮食又运动。然后经过了六个月以后，他发现控制饮食这一组的人呢，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了40%，只运动而不控制饮食的胰岛素呢是敏感性没有变化，既运动又控制饮食的人则提高了70%，他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了70%，所以你的体内就不需要分泌过多的胰岛素，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得更多的糖尿病的可能。 OK， 因此只要你减掉身体多余的脂肪，你就能够降低糖尿病的风险，这样对你的大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哈。那么我们能为大脑做些什么事呢？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我们需要锻炼身体，有氧运动会增加我们脑神经的这个发达，然后增加大脑记忆中新脑细胞的生长。它这里边有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个人，有一组人是散步，有一组人是做数学题，然后看做数学题的人对于大脑的保健效果更好，还是散步的人效果更好。结果是散步的人远远高于做数学题的人。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老人家在家里边做做数学题看看书能够更好的锻炼大脑，应该他们走出去散步。然后第二个对大脑有好处的就是这个热量限制。德国有一项研究证明呢，对两组老人进行比较，第一组在吃饭的时候减少了30%的卡路里，然后第二组呢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三个月以后，减少热量那一组的老年人记忆力出现了显著的提高，而后者就有显著的降低。我要再强调一下哈，减少热量不是少吃肉，减少热量是少吃面，是少吃那些含麸质的，因为那个东西的热量才高。你别忘了前面做那个测试，就是一个面包让你快速的提高你体内的这个热量哈。然后第三个就是生酮饮食，这个酮就是化学的那个酮哈。什么叫生酮饮食呢？就是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素配合的这个饮食的配方，就是我最近这一个月所吃的东西。OK， 然后生酮饮食对于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症、肌肉萎缩，然后自闭症都有高效的这个治疗效果。第四个大脑需要的东西呢，叫做姜黄素。姜黄素是抗氧化、抗炎症、抗真菌和抗细菌活性的一个重要药材，而且具有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功能。这个没办法，你只能通过吃这个补剂来完成，就是买一些含有姜黄素的保健品吃下去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 DHA， 大脑的脂肪当中有1/4是 DHA， 这个 DHA 呢能够调节炎症，降低氧化作用，阻止高糖分饮食的破坏，它能够协调大脑细胞的产生、链接和生存哈。那么前面讲了这么多，连我讲的都很费劲的这个原理哈，就是因为咱们不学医，这些数据特别怕说错了，我相信你们很多人没有听懂哈。但是总结一下，就是你的身体内需要的是更多的脂肪和胆固醇，而脂肪和胆固醇你从外在摄入不要怕，因为它需要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摄入，反倒你的体内会分泌和囤积大量的脂肪和胆固醇，对吧？而使得你体内分泌和囤积胆固醇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富含麸质的那些全麦产品，就是我们说的谷物，因此你需要做饮食的调整。好了，原理讲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该怎么办。作者给出了我们一个谷物大脑的康复计划。首先我们要学会一件事，叫做禁食。禁食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这个减肥的疗法哈，它让你吃5天的饭，然后有2天禁食，这2天时间里边不准吃任何东西，只能吃它的那个含一个含片，这个含片会给你提供一定的热量，保证你不会低血糖。为什么要禁食呢？人类有一种生理机制来帮助我们提供能量，就是当食物匮乏达到大约3天，也就72小时的时候呢，肝脏就开始用身体脂肪来制造酮了。这是一种高效的能源，然后它能够为大脑提高能量。哈佛医学院的一个研究表明，它还能保护身体组织中的这个神经元细胞。所以 作者建议可以采用间歇性的进食，在一年当中有规律的间歇性完全进食24到72小时，比如说在周六晚上最后一顿饭吃完以后，一直到周一的早上不吃饭，这就是24小时不进食，然后饮用大量的水，避免摄入咖啡因，然后在你习惯了24小时的这个进食之后呢，你可以逐渐的尝试72小时，然后一年至少要进食4次，最好在换季的时候进行，就是3月、6月、9月、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然后进食3天。哦，这是西方人所倡导的，跟我们东方人所讲的辟谷是多么的接近，对吧？只不过我们现在辟谷都做的时间太长了，都是7天，哦，甚至20多天，太夸张了。我觉得安全一点，3天应该是可以的。喝水，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开始消化你体内的内脏脂肪，让肝脏把你体内的这个脂肪拿来做热量提供给体内，对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就是加强运动，运动是健脑的第一良方哈。所以前面我们讲过了，散步的一组比做数学题一组对大脑的这个好处要多得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运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有氧运动是首选，比如说跑步、游泳、骑车、快走，至少在一个星期内做到5天，每天20分钟，定期锻炼，养成良好的好习惯。这个要求不高吧？每天20分钟的锻炼，对吗？然后，饮食的改变，这个里边给了一个4星期的饮食改变的计划。如果你愿意特别认真的执行这个方案的话，你可以在开始执行之前，先给自己测一下你的血糖啊，空腹测一下血糖，然后了解一下你的胰岛素的这个状况，然后通过几个月的尝试之后，再来看看有没有具体的变化，然后开始服用一些补剂，这些补剂包括什么呢？ DHA， 这个不容易从食物当中摄取的 DHA， 然后白藜芦醇，我也不懂，你可以去买来看看哈，姜黄素，然后益生菌，益生菌在很多食物里边都会有哈，你可以吃一粒，就是有那种就是销售的益生菌，每次吃一粒，每天不超过3次啊，空腹食用，然后椰子油，每天喝上1茶勺的这个椰子油，或者直接放到烹调的食物当中去，还有硫辛酸，每日600毫克，然后维生素 D 的含量呢是每天5000国际单位，那什么叫国际单位哈？0.3微克等于1国际单位，你就换算一下，这很难，你干脆问医生好了哈，让医生给你开这个药，你就吃就好了。然后开始清理你的厨房，哪些东西需要拿掉呢？首先是含有麸质的食物，面包、面条、意大利面、糕点、麦片，这些东西送人吧，你就清理出去，送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哈。然后加工过的碳水化合物、糖以及淀粉，包括玉米、山药、土豆、红薯，各种加工的甜点，各种糖果、糖浆、冰淇淋、果汁、果酱、葡萄干哈，各种饮料、油炸食品清理掉。然后人造黄油、植物起酥油、食用油，包括大豆油、玉米油、花生油，这都是不好的东西，清除掉。包括大豆类的制品哈，尤其这里边作者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酱油里边也含有很多的麸质，所以你要挑选酱油的时候，你看一下它的配料，如果里边含有大麦，那么就含有小麦哈，如果酱油的那个成分表里边含有小麦，这就不是健康的酱油，你要挑那个100%黄豆的酱油，这才好哈。然后那采购哪些东西呢？好了，有好吃的哈，采购的里边包括健康的油脂，那比如说初榨橄榄油、芝麻油、椰子油、有机的牛油啊、牧场的黄油、印度酥油、杏仁乳、鳄梨就是牛油果，然后椰子、橄榄、坚果，还有坚果酱，然后奶酪和部分种子。啥叫部分种子？第二类就是蛋白质啊，蛋就随便吃蛋，鸡蛋放开吃，然后野生鱼类，那三文鱼、这个石斑鱼、飞鱼、鳟鱼、沙丁鱼，这都 OK。 贝类，还有软体动物，蟹、虾、牡蛎哈，然后这个肉类就是牛羊哈，然后禽类，还有猪肉、野味，这都行。不提倡吃野生动物哈。然后第三类就是蔬菜，那么绿叶蔬菜，这都是没问题的。包括南瓜、茄子、笋瓜、葫芦什么，这都可以。然后低糖的水果，灯笼椒就是辣子哈，大的那种灯笼椒，然后黄瓜、西红柿、柠檬、酸橙、鳄梨，这都是可以吃的这个低糖水果。然后还可以有一些 芥末酱、辣椒酱、西红柿酱这些不含麸质的这些酱料啊。然后有一些食品可以适量的使用，就是一天一次少量使用，这是可以的。比如说不含麸质的一些谷物，什么样的谷物不含麸质呢？就是荞麦，你看，包括我们说的油麦，这都可以。然后大米、小米，这是可以的。然后藜麦，藜麦是什么？我没见过哈。高粱，这些东西是不含麸质的谷物。然后豆类里边呢，豆子、小扁豆、豌豆啊，鹰嘴豆泥这些东西可以少量的吃。然后甜水果里边要吃整果，浆果比较好，就是吃浆果是很好的。然后像杏、芒果、甜瓜、木瓜、李子、菠萝这些东西要少吃。然后牛奶和奶油要尽量的少吃。哇，他让西方人不喝牛奶，这实在是一件特别难以做到的事啊，对吧？他说牛奶和奶油要尽量少吃。酒可以喝，但是一天一杯啊，首选红酒。啤酒是含有麸质的啊，啤酒是用大麦酿出来的，所以啤酒里边含的麸质是非常多。你要喝的话，喝一杯红酒不要多，这是可以的。像孔子说的啊，每日饮酒不及醉，就是一杯就够了。那么关于鸡蛋呢，这里需要声明一下，说鸡蛋是我们饮食中最为误会的食品。你要知道，这个多吃鸡蛋根本不会转化为胆固醇，而且你要记得，食物中的胆固醇其实可以降低身体的胆固醇。鸡蛋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食物，蛋黄是营养最丰富的，除了健康的胆固醇之外，还包含我们所需的氨基酸，含有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保护眼睛的抗氧化物，丰富的胆碱，而且只有70卡路里的热量。所以作者建议大家放心的吃鸡蛋，各种做法都可以。哎，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我最近收到的减肥方法哈，我表哥教我的，他说这减肥方法肯定灵，而且他试过很多次都灵了哈。我今天讲完这本书，我发现我表哥用的方法其实跟谷物大脑讲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没有这个理论的支撑。他那个方法是这样，每天早餐的时候只准吃鸡蛋，煮鸡蛋，水煮鸡蛋，他的原话叫想吃多少吃多少，就拿煮鸡蛋把自己吃饱为止，吃到想吐，煮鸡蛋，早餐就吃这个。中午吃什么呢？酱牛肉，想吃多少吃多少，吃到你撑为止，随便吃。中午就带着一大块酱牛肉，就是随便吃。然后晚上只准吃黄瓜，想吃多少吃多少，每顿饭都保证你吃饱，都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只要你连续吃这样的饭，哦，还有一个要求是晚上七点以后不要喝水。然后吃到十天以后，你的身体就每天一斤肉，每天一斤肉的往下掉。他用这个方法帮到了很多人。我说你瞎扯的，因为我表哥是一个业余医学爱好者哈，但是你今天听完这本书以后，你会发现他所倡导的这个饮食方式其实就是去掉了所有的麸质，给你提供了这个作者所建议的牛肉和鸡蛋，对吗？然后反倒身体会瘦，因为他之前不知道原理，现在你知道了，当你摄入了脂肪，当你摄入了这个胆固醇的时候，你体内的脂肪和胆固醇反倒会降低。然后如果你能够配合上三月、六月、九月这些时候做上几天禁食的话，哇，那身体该多么的健康，对吧？所以我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次已经快成功了哈，我现在减肥到一半已经轻了15斤，如果再有十几天的话，我有信心轻掉30斤，而且都是内脏脂肪啊，身体一下子变得轻松了很多哈。那么鸡蛋是可以吃的，然后再尝试禁食。还有一个建议很重要，就是专注于饮食。什么是专注于饮食呢？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吃饭的时候注意体会食物的美味，不要心中存在内疚感，或者不要心不在焉，一边吃饭一边吵架，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这都会让你变胖的哈。如果你真的受不了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哈，那么你可以每天保持30到40克。30到40克是多少？30到40克，那就是半两饭，你可以吃半两面条或者是半两米饭，这就是一天的量。然后控制你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哈，然后建议你在这几周之内避免外出就餐。然后这是第一周，在第一周的时候你着重的去调整你所有的饮食结构，把厨房搞个底朝天，这个需要达到你们家这个一致的这个认同哈。然后第二周开始专注于锻炼，那这个不是这本书的专长了，我们就建议一下哈，你每天至少20分钟的运动，最好让自己出汗，汗流浃背是最重要的标准哈。我前两天去打篮球的时候就觉得浑身都是汗，打了没一会儿，但是我觉得我减肥了以后真的 体力比原来好了很多，我过去不能相信我还能打两个小时篮球，但是我现在可以，而且还投进很多呢。然后第三周开始专注于调整你的睡眠，每天争取能够睡到6到7个小时以上哈。然后如果这个睡不好的话，想办法去调整它，比如说不要喝太多的茶，然后不要让自己在睡前变得更加兴奋哈，睡前洗一下热水，热水的用热水洗一下脚，烫烫脚哈。然后如果晚上太饿的话，可以吃一点零食，比如说坚果、鸡蛋，还记得吗？鸡蛋晚上都可以吃鸡蛋，或者干酪，这都是可以的哈。第三周，然后到了第四周的时候，你把前面的这些习惯整合为一，就是既控制饮食，又注意锻炼，又注意睡眠，这样一来，相信你离糖尿病的威胁就会越来越远。然后你的身体会变得更加健康，焕发出精神的这个状态。如果你的家人出现了，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症状或者怎么样，你也建议他可以尝试一下从调整饮食结构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通过吃饭来吃出一个健康的大脑。然后在这本书的最后呢，有一个特别棒的贡献，就是他直接给我们做了食谱，就是而且这些食谱呢，有的看起来还挺好吃的样子哈，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你们可以买这本书，然后就根据后边的这个食谱来跟家人商量一下，然后安排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吃饭的节奏和方法。我为什么突然会这么相信这本书呢？就是之前我看过这本书，翻过，但是没有觉得它有必要讲，就是我最近的减肥经验，然后我的这个医生告诉我的这个原理跟这里边是不谋而合的，最重要是在我身上它真的出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不希望卖任何商品给大家哈，你们只需要去调整你们的饮食结构，让自己吃得更健康一点，就有可能会更加的长寿，更加的快乐，这也是我们读书会希望帮助大家做到的，对吗？好吧，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听的不会觉得特别的枯燥，尽管我讲的没有那么专业哈，但是知道该怎么做就好了。好，谢谢。